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3章44节，我们一起来读。
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
所以我们是聚集，不是听人来发表一篇演讲，我们是来听神的道。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按着神的心意而行。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我的主，我的神，是我们基督为王系列的第22讲。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你也是我们的王。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自己和好，我们与万事和好。主，我们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领受的不是世上的道理，而是天国的真理，就是我们能够越来越知道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我们也越来越能知道我们自己应当是怎样的人。主，我们为此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我们今天要奉你的名来宣讲你的道的时候，主啊，你让讲台上面不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去讲，而是按着你的意思去讲。你使讲台上面不是他自己有灵感，而是被圣灵感动来传讲神的话。也求你的圣灵来感动引导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都被你的真道所得着，都被你的真道所激励，都更加的认识你，就是我们的生命大不相同。愿你就在你百姓身上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我的主我的神。好，那我们其实是继续跟大家分享和平之君。那我们上次分享了，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和平之君，他被称为和平之君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使神人和好，对吧？神和人之间，我们这些人原来抵挡上帝，但因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成了神的儿女，与神和好。那我们说耶稣基督做和平之君的时候，他使我们跟上帝和好以后，还达成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和好的工作。什么工作呢？让我们跟自己和好。那我们怎么跟自己和好呢？我们今天是特别要借着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去看一看。那这段的经文呢，就是我们看多马探手摸主耶稣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把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好，这几节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约翰福音20章24到29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好，我们为什么让大家读这段的经文呢？其实这段的故事是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的。其实多马特别像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像保罗那么坚定，我们很多时候也没有像彼得那么勇敢，我们很多时候像多马。你会看到多马真的和我们非常像，就是哎，明明其他门徒都说了啊，玛利亚看见耶稣复活了，我们上次也看见主耶稣复活了，但是多马说，我没亲眼看见，所以不算数，我必须亲手摸到他，我非得探手摸到他的肋旁我才信。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多马正在聚会的时候来到他们当中，然后跟多马说，要伸手来摸我的手， 探手在我的肋旁，然后多马就探手到主的肋旁，然后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们其实看到当多马他去摸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这句感叹，我们说我的主我的神，他不是仅仅是一个脱口而出的感叹，他其实是一个很深刻很重要的人生宣告，说我的主我的神，我是有主的人，我是有神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说怎么与自我和好，你要从这句经文当中你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如果离开这句经文，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如果离开这句经文的话，说像多马在里讲的说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得那些心理学呀，得那些哲学上面的讲啊，你应该怎么善待你自己，应该怎么看得开等等之类，那些都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但是当我们像多马这样的遇见主耶稣以后，他说我的主我的神，他摸到耶稣的肋旁的时候说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切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借着这段的故事，我们去分享，我们去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怎么样让我们与自我和好的，然后我们与自我和好以后，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对待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说我要与自我和好以后，我怎么让我的我不断的真正的去升华起来。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去看见，让我们真的是去晓得。那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好，我们讲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说探手到主的肋旁，探手到主的肋旁。弟兄姊妹，我们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才能够真正自我和解。而且就像这里面所讲的，多马伸手摸主耶稣基督的肋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对他自己有了全新的认识。所以他摸主耶稣基督的肋旁，不是仅仅摸见了主耶稣，他摸见了很深的东西。这是我们要在今天分享当中让大家去看到的，让大家去知道的，就是我们去探手摸主的肋旁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主是怎么看待我的，是要去明白主是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与自我和解。如果一个人不知道上帝怎么对待我，他不可能真正和自己和解。一个人真正明白了上帝是怎样对待我的时候，这个人必定与自我和解。我们就要求主来让我们去看看，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讲到说，当我们像多马一样探索到主的肋旁的时候，我们能够摸到什么，我们能够看见什么，其实这里面给我们很多很深的看见。第一个，我们说他要给我们的看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见主对我们的爱。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约翰福音20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弟兄姊妹，我们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刚才大家已经读了，之前多马是怎么样子呢？门徒跟他说，哎，我们已经见到复活的基督了，然后多马呢他就说我不摸到我不信。其实弟兄姊妹，多马这样去讲话的时候，像我们一般就讲说称多马为多疑的多马，就说他信心不够，所以他非要摸到了他才信。我们说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如果我们将心比心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更可能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更可能的原因就是那一次聚会，上一个主日聚会讲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上一个主日聚会然后主亲自向我们显现了，但是那次聚会我没有来，我没有来，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的感受通常会是说没来就没来了，是这样子吗？没有，我们经常会很容易沮丧，对吧？我们而且他还不是仅仅错过了一次主日聚会，他错过了耶稣复活以后的显现。所以这个时候多马其实他是很容易疑惑的，你注意。所以主耶稣跟他说不要疑惑，总要信。他疑惑什么呢？是不是耶稣对我有意见？是不是主耶稣不太爱我？是不是主耶稣爱彼得、爱约翰、爱雅各他们超过爱我？是不是在十二使徒当中其实我是最糟糕的那一个？所以耶稣专门在我不在的时候他向他们显现，他一定有这些疑惑的，对不对？所以当门徒说哎呀我们见到了复活的耶稣的时候，多马其实他心里面一定是五味杂陈的。他不是仅仅说我不相信耶稣复活了，而是他不相信我怎么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他心里面是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难过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多马的爱，他对这个软弱的多马，他的爱坚定不动摇。为什么？因为这个多马，按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谁叫你那么重要的聚会你不参加呢？是吧？讲好了星期天要聚会，你偏偏那次没来，这不是你自己的错，又怨谁呢？我们很容易是这样子，对吧？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不是这样，主耶稣给了多马独特的待遇，他没有让彼得说你来摸我的肋旁，他没有跟约翰说你来摸我的手，他跟谁说啊？他跟多马说，他说多马，你来摸我的手，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只要信。信什么？信什么？他让多马信什么？多马，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我对你的爱永不动摇。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真的去看的时候，当多马他伸手摸到主耶稣基督肋旁的时候，他不是仅仅摸到了一个空洞，他不是仅仅摸到了一个伤口，他摸到什么？他摸到耶稣的爱。而且摸到耶稣怎么样的爱呢？永远不改变的爱，对我永不动摇的爱。所以当我摸到这个伤口的时候，多马那个时候脱口而出，我的主，我的神。难道多马以前不认耶稣是他的主吗？难道多马以前不相信耶稣是神吗？他早就信了，他早就接受了，阿们吧。但是这个时候的多马他很艰难，其实这个时候更多的艰难，我们刚才讲他对上帝有怀疑，其实还有很大的怀疑，对什么有怀疑啊？对自己有怀疑，我是不是十二使徒当中最糟糕的那一个，以至于主复活的时候唯独我看不见，我在使徒当中我的价值在哪里，我的价值是不是最轻的？所以主耶稣说，不，你来摸我的肋旁，我要让你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一般评价自己的价值按什么来评价呢？我们从小，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母亲教育我就说，人呐，要对社会有贡献，是不是啊？我们经常是按照你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你就有多大的价值。我们这种教育其实造成了很大的焦虑，如果我不能所谓的做更多的贡献，我不能，甚至我赚钱我也不安心，对吧？我赚钱到底给社会做了贡献没有，还是我把别人身上的钱拿走了，是吧？我们很多焦虑。但是圣经上面不是让我们这样评价自己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的价值按什么来衡量？我的价值按耶稣基督对我的爱来。因为耶稣以永不改变的、永不动摇的、无穷无尽的爱来爱我，所以我的价值是无穷的。弟兄姊妹，当你这个价值观转换过来，你不再是行为主义、功劳主义、属世界的价值观的时候，你整个人才真正的安息，才真正跟自己和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跟自己不和解，就是因为我对自己的价值认定，我是摇动的，我是觉得我是很，虽然我是个基督徒，但我觉得我很没有价值。因为你的价值观是按照世界来的，你觉得我，或者我现在很年轻，我现在是一个少年人，我现在是个孩子，所以我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还来不及给社会做什么贡献。不是的，你的价值是按照耶稣对你的爱来计算的。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跟自己不和解，因为我不认识我的价值，我没有从基督对我的爱来去认识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甚至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经常对我们最亲的人，我们有时候表现得非常的严苛，其实原因也在这里。为什么这样去说？比如说你的配偶，按圣经上来讲是你生命的另外一部分，当你对配偶很厌恶他的时候，其实你真正厌恶的是你自己，你不满意你自己选了这样的一个配偶。你的父母是上帝借着他们把生命带给你的人，但是我们对父母经常容易心里很大的怀怨，为什么？其实是我对我自己的价值出了问题，所以我觉得我在抨击我父母的时候，其实我在抨击我自己。我们对孩子，对自己的孩子很多时候不宽容，其实孩子是我软弱的代表，因为我的孩子比我软弱，所以我很多时候攻击我的孩子是因为我不接受我的软弱。但是当多马这个软弱的人，他说我不亲手摸到耶稣，我不亲手探到他肋旁，我绝对不相信。其实你自己将心比心，他绝对不是说我不相信耶稣复活，他是那种对自己的那种懊丧， 对自己的那种不认可，对自己的那种痛苦，借着这样的言语表达出来。但是耶稣遇见这种情况的时候，一点都没责备他，而是说，来，摸我的肋旁，你摸我的肋旁的时候，你就看见我对你无尽的爱。当你看见我是这样的爱你的时候，你怎么对待你自己呢？我知道主深爱我，所以我不再厌恶自己，我不再敌视我自己。哪怕我在这个世界上面，在人看来我做不了什么所谓的很多的社会贡献，我知道我被基督用无尽的爱所爱的时候，我知道我是宝贵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有时候你去看我们中国的教育方式和那些被基督教福音影响的国家的教育方式很不一样。我们那时候看外国那些小孩子，有时候很感动，对吧？很小的孩子，可能三四岁，然后爸爸妈妈去教他说，我是恩慈的，我是美丽的，我是勇敢的，我是被爱的，是不是？我值得这些。我们有时候看得很感动，我们说，哇，我小时候我爸妈没有一个人这样教我，他们总是告诉我，你考了98分，那2分是怎么丢的，是吧？哎呀，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不好不好不好，但是他们凭什么这样去高看自己？哎呀，我们说这就是文化的不同。不，我们说这是福音对文化带来的影响。福音影响到一个文化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是被爱的。阿们吧。我们看那些三四岁的小孩子，他会说的时候，他说最让我们感动的话，还不是说我是漂亮的，我是勇敢的，这些都感动我们，而是他很小他会说，我是被爱的。而且我们基督徒可以说更深，我被谁爱？我被我的爸爸爱，我被我的妈妈爱，我被我身边的人爱，最重要的，我被至高的上帝爱我，而且他对我的爱无穷无尽，永不动摇，永不改变。阿们吧。这个时候我对自己的看见完全不同。所以当我们像多马一样探索到主的肋旁的时候，你第一个要摸到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从此以后，我不再轻看自己，我不再敌视自己，我不再厌恶自己，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当多马他对主他有这样的疑惑，其实更多就是我们刚才说，他更多应该是自责，为什么那次重要的聚会我没有来，为什么我不在那里？然后这个时候主让他去探索到主的肋旁的时候，要让他明白一个重要的真理。什么重要的真理？就是主珍视我，他看我为至宝。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之后，我盼望大家去明白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肋旁的伤口没有消失，他手上的钉痕没有消失。复活的基督是已经复活的身体，阿们吧，是荣美无比的，但是他身上带着伤口，他手上带着钉痕。他身上的伤口和他手上的钉痕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他身上的伤口和他手上的钉痕代表的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的伤口，我们就是他的钉痕。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你们不要以此为耻，恰恰相反，这个伤痕这个钉痕意味着我替你们死付出的赎价。阿们吧。弟兄姊妹，我的价值是什么？我拿什么来评价？就是我们那时候看的有一个讲笑话，说哎，有一个什么富翁的孩子被绑架了，然后那个绑匪说要多少多少钱来赎他，对吧？然后那么这个富翁爸爸要给出多少钱，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孩子在他爸爸心目当中非常的宝贵，他愿意付这么重大的。其实你去看，我们被魔鬼掳掠了，我们成了罪的奴仆，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后上帝说我要赎他们。上帝付的赎价是什么？上帝付的赎价是什么？上帝拿出了100万吗？拿出了1亿吗？上帝拿什么来赎我们？他让耶稣基督做我的赎价。耶稣基督不钉在十字架上，我就不能得赎。我一个人得救也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而死。所以我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生命的价值就是耶稣基督。阿们吧。基督是有价的还是无价的？基督是无价的。弟兄姊妹，基督是我的赎价。所以我的价值如何？我的价值是无价的。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你就不再自轻自贱了， 你去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时候，当我们摸到主耶稣基督肋旁的时候，我摸到主怎么看待我。主说你是无价的珍宝，我珍惜你，我爱惜你，你就是我的至宝。当我们看这些，当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我说我的价值是什么？我的价值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我的属价。所以基督徒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应该自尊自重的人，阿们吧。因为世上其他的人，上帝造他们的时候是说我照着我的形象样式造他们，他们是世上最高级的受造物，价值已经极高了，阿们吧。但是我们作为新造的人，上帝怎么造我们的？他用基督造了，他把基督的肋骨拿出来造了我们，阿们吧。上帝当初造夏娃的时候是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我们就是基督的夏娃，然后上帝用基督的生命造了我们。所以你不要轻看你自己，你真的看这些的时候，圣经上面讲到说上帝他怎么看重我们的经文是非常多的。我在这里选几节的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先来读生命记32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再来读这个撒迦利亚书2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然后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我们一起来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6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我们再来读哥林多前书7章23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些经文只是我们从圣经当中捡的一点点的经文。一开始我们看到生命记也好，撒迦利亚书也好，他说上帝看我们如同什么？他谁眼中的瞳人呢？上帝眼中的瞳人。我们眼中的瞳人是不给人摸的，阿们吧。所以上帝说，谁敢欺负我的百姓如同摸我眼中的瞳人，这些人好不了的，我一定会对付他们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些逼迫教会的人都是有祸的，上帝绝不会放过他们，因为我们被上帝看为极其宝贵，我们是上帝眼中的瞳人。然后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我们一般解经时候我们说天国这里面讲的重价的珠子讲的是福音，对不对呢？对。所以他说我们要变卖一切所有的要得这个珠子，就说我们要得福音，我们愿意摆上一切。但换一个角度，这个经文也是讲上帝在做什么。上帝看见我们就说我看见了贵价的珠子，上帝看见我们就说哎呀有宝贝在这里，所以我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珠子。他一切所有的是什么？他一切所有的就是他自己和万有，阿们吧。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上帝如果为了救我们把宇宙卖了来救我们，我们已经感动得不得了，阿们吧。但是宇宙的价值高还是基督的价值高？基督的价值高。所以基督是我的属价。弟兄姊妹，你就是上帝看中的那个贵价的珠子，你就是上帝看中的那个宝贝。所以他为了得着你，他让基督来替你死。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能够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章这里说的那样，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再做人的奴仆了，你们只能做一个人的奴仆，谁呀？耶稣基督，我们上帝的仆人。我是义的仆人，我是上帝的儿女，除此之外 再也不可以让别人做我的主。为什么？因为我是上帝用基督的生命所买赎的。基督徒为什么不拜偶像？原因就在于此，我只有一位主。基督徒为什么不向人屈膝？因为我只有一位主，就是为我付了赎价的主。基督徒为什么不受人的控告？因为我良心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我的配偶不是我良心的主，我的父母不是我良心的主，这个世界上面的君王也不是我良心的主，我良心的主只有一位，就是基督。阿们吧。所以当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我的价值有多重，我的价值在基督父的赎价上面体现出来。我是基督买赎的，我是基督把他整个生命付出了所买赎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上帝如此珍视我，我该怎么对待我自己？我可以不自轻？我可不可以自贱？不可以。阿们吧。因为上帝都这样对待我，上帝对我的态度是正确的，还是我对自己的态度是正确的？上帝是绝对正确的。阿们吧。上帝不会做错了，上帝不会说哎呦，我让耶稣为你死，你这个垃圾，我搞错了，我怎么能让耶稣为一个垃圾死？上帝会不会这样做？不会。上帝会不会说哎呀，我你这个人其实哎呀没什么价值，算了算了，反正耶稣已经定了十字架了，让你也复活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会。上帝让基督替你死，一定意味着一件事情，你的价值极其宝贵。所以基督徒不可以自轻自贱，基督徒不可以轻视自己。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说我们能够跟自己和解。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要看见上帝怎么看待你，上帝看你为至宝。所以你要自尊，你要自重。基督徒是有天国的尊荣在身上，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所以谁都可以自轻自贱，唯独基督徒不可以。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来去看，我们说你要去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祝福我们，他在我们身上的祝福是永不收回的，他很多次的来祝福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的生命的价值又会不同。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再来读一些的经文。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13:16，我们一起来读。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然后我们再来读罗马书4:7，我们一起来读。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再来读23:5，我们一起来读。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福被满意。然后我们再来读12:2-3，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然后我们再来读27:29，我们一起来读。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你弟兄的主。
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
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要看见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有些人解经很可爱，但我说那个可爱是加引号，他说这个经文是给雅各的，那个经文是给以撒的，这个经文是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经文是给保罗的。他们读完圣经，整个圣经跟自己没关系，因为旧约是写给以色列人的，新约是写给使徒的啊，我们离新约都差不多2000年，所以他看不到。其实你去看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是基督的肢体。阿们吧。基督有几个身子？
一个。
所以给一个肢体的祝福就是给整个身子的祝福。阿们吧。所以当你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马太福音，主耶稣在这里讲说，你的眼睛是什么？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什么？ 看见了基督，看见了上帝，看见了神的真理，你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你听见了，你听见上帝祝福的话，你听见了福音真理，你就说主啊，我要信，你是有福的，阿们吧。我们看到在罗马书这里面讲的说，我们这些人是被耶稣基督赦免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什么？这人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基督徒会认罪，我们认罪不像一般人，一般人没有这个祝福的这种根基的时候，他认罪是特别羞耻的，所以不得已才认罪。所以日本人在这方面就是这样，他们是耻感文化，所以有些日本人他们认罪以后他就要自杀，因为他觉得太羞耻了。我们之前那时候我去日本，我们去探访宣教士，他们讲说在他们知道不远处的有一个超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个超市卖了过期的面包，他没注意，其实就是过期了一天还是怎么样，还是两天，结果这个事情被爆出来了，报纸上就登，因为在日本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说怎么可以卖过期的面包，然后店主就自杀了，店主真的就自杀了。所以他们觉得 我承认这是我做错了，但是太羞耻了。但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需要这样子？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什么？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什么？有福的。而且我们熟悉的经文，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讲说，在我的仇敌面前你干什么？为我摆设筵席，然后我手里面是什么？福杯。福杯怎么样？满意。我的祝福是那么的大，可以溢出来。然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给我们的祝福，你不单是得福，你要是万民得福，你要是万国得福，然后祝福你的他会什么？他会蒙福。咒诅你的，谁咒诅他？上帝咒诅他。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上面，哪怕他不是基督徒，他帮助我们这些基督徒，他们张嘴说的说，哇，你们基督徒是有福的，上帝说就因为你说这句话我要赏赐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包括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二十七章，这是以撒他不知道的情况，他想给他的大儿子以扫，结果给到雅各的祝福，他说什么？愿多民侍奉你，愿多国敬拜你，愿你的弟兄，愿你做你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要向你下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应验了没有啊？全应验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说我们是蒙福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我表现的比较好，我比一般人谦卑，所以我就是蒙福的了，是不是啊？因为我这个人呐、啊，受的苦太多了，上帝看见我一生受了这么多的苦，他说不要让他再苦了，给他一些祝福，是不是因为这个？为什么我们是蒙福的？我们蒙福的根源在哪里？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蒙福的根源，耶稣基督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是不改变的，所以我蒙福的身份也永不改变，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他亲自多次的亲口祝福我，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他让我去明白我的价值到底有多深，我的价值的深度就是他祝福的深度，阿们吧。他对我的祝福有没有底儿啊？没有，是无穷的，所以我的价值极高，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我的主他一直祝福我，所以我再也不要咒诅我自己。而且我就算咒诅我自己有用没有用啊？世上的人咒诅我有用没有用啊？没有。我之前遇见过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很担心，他说梁牧师你不知道啊，我那个时候没有信主之前，哎，他们那些人这个去泰国那边搞了很可恶的事情，就是降头，我怀疑他们在我身上搞了降头，所以我觉得我一生都不顺利，哎呀，我这个怎么解呀？我说你不用担心，你难道你跑到什么泰国去解一解吗？你不需要的。为什么？第一，他们那些所谓的降头有用没有用啊？没用。第二，因为你是基督徒了，上帝给你的祝福比海洋还要宽广，而世上的人那些所谓的咒诅的话就像一粒墨汁，一滴墨汁直滴到海里面，会不会把整个大海染黑了？没有，整个大海马上把它消化掉，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是被上帝祝福的，所以我怎么跟自己和解？我就要跟自己说，我是蒙大福的，阿们吧。 就像师母的昵称一样，师母的昵称是蒙大福的女子，阿们吧。我鼓励大家都要这样称自己，我是蒙大福的，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
我
是
蒙
大
福
的。因为你蒙的大福不是牧师给你的，不是你爸爸妈妈给你的。我的爸爸妈妈如果整天祝福我，我很感动。我蒙的大福是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主耶稣基督，他亲口跟我说他赐福给我。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20:26，我们一起来读。过了八日，门徒又在那，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我们说你看门徒关了门，其实他们关了门跟我们现在有点类似，因为不安全，对吧？他们那时候是处于被逼迫的状态，所以他们关了门。但耶稣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没有说你们关了门干什么啊？赶紧打开门，让更多慕道友进来。主耶稣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但主耶稣一张嘴没有责备，而是什么？愿你们平安，我亲口祝福给你。耶稣说了愿你们平安，你得不得着？耶稣跟我们说的话会不会像水过鸭背？会不会像水流过鹅卵石，流过去以后鹅卵石又干了？不会。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落实在我生命当中，只要他是对我说的，阿们吧。所以我有永不动摇的平安，因为基督给我永不动摇的平安，所以我可以跟自己和解。我的和解根本不是心理学的技巧，我的和解根本不是我觉得说我现在的成就已经足够高了，我的和解根本不是说我的财富已经足够多了，我的和解也不是我觉得我的品格不错了，没有。我的和解是因为上帝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心灵的安息永远不能是那些。我们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生命会不会成长？你的安息都不能是你生命的成长，因为你成长有快有慢，阿们吧。你的安息只能是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耶稣基督对我的爱，耶稣基督对我的珍视，耶稣基督给我的祝福，这些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有永恒的安息。所以我是在基督里才能真正跟自己和好，所以基督徒才是真正全世界唯一跟自己和好的人，其他人都做不到。所以我们不是说哎，我们轻看心理学，心理学是有用的，但是最深刻的东西一定不在心理学里面，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里，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你可以去学心理学。我们之前有个牧者，年轻的牧者跟我说，梁牧师，我想去学一点心理学，因为他原来做老师，他说我辅导好多孩子，现在发现好多孩子都抑郁症了，我觉得我是不是考一个心理咨询师，这样子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我说好，去考。为什么？因为你不单给他心理学，你可以给他信仰，阿们吧。你能给他真正的永恒的安息，真正解决他心灵当中最深刻最难受的问题，就是让他到耶稣面前来，得耶稣的祝福，得耶稣的爱，在耶稣里面看见自己，绝对不是那些老师学校制造焦虑的时候说的那样的，你毫无价值，没有，你太宝贵了，阿们吧。以至于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无怨无悔。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当我们看到主他这样去对待我的时候，我知道了上帝这样对待我，我在基督的福音里面看见上帝对我的爱，上帝对我的珍视，上帝给我的祝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知道我是宝贵的，我可以跟自己和解。那我们说我们接下来我到底该怎么对待我自己，我说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的主我的神。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要讲我的主我的神呢？就是我们要看见像多马脱口而出的说，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神。你要怎么对待你自己？你要按照你主说的去做，阿们吧。你要去效法你的上帝，阿们吧。有很多人说你们老是讲因信称义，老是讲接受不讲效法，我觉得这是讲的有偏差的。我告诉你，我要讲完接受我再跟你讲效法，因为你很多效法基督都效法错了，因为你对基督都理解错了，所以你效法的是一个错误的基督，所以你对自己很严苛。我说你看清楚基督是怎样子，你好好的去效法他，你越明白因信称义，你越能够效法基督。那你效法基督第一个应用先用在你自己身上，怎么用在你自己身上？我说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去看这三个方面。第一个，我说我盼望大家你要站在基督面前。我们一起把这些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20:26，我们一起来读。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其实多马他之所以说我不摸到耶稣肋旁的枪伤，我绝对不相信耶稣复活，我相信更有可能的不是说他不相信耶稣已经复活，而是一种懊丧，而是一种内疚，而是一种很复杂的那种感受，以至于他脱口而出说了这样的话。就像我们有弟兄姊妹讲说，哎呀王子妹啊，上一个主日你没来呀，哎呀上个主日可精彩啦，哎呀我们听到也听得好，然后爱宴也吃得香，然后那个时候你说我又不可能再回到上个星期来吃，所以哎呀我心里就有点难受了，对吧？然后我有时候说话就故意跟你憋个劲儿，你说好我就说真的有那么好吗，是吧？其实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对待这个软弱的多马，他就来到他们当中，然后向他们说话。其实最多的向谁说话？向多马说话。主耶稣向我们说话，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要怎么对待我自己？我要站到耶稣面前，我要听听耶稣怎么向我说话，然后我效法耶稣向我说话的方式去对自己说话。阿们吧。耶稣对我说话的方式对，还是我对自己说话的方式对？一定是耶稣对。阿们吧。我们有时候骂自己骂的是最厉害的，我们有时候在心里面责备自己是责备的最厉害。所以圣经里面讲，我们为什么在讲道当中我们现在还比较少触及这个主题，我们回头会去讲关于悔改。圣经里面讲说有两种悔改，一种是世俗的悔改，是世俗的忧愁，是世俗的懊悔，是让人干什么？让人死的，就是人在心中对自己的责备如同把自己杀了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这种所谓的悔改，我们要那种悔改，在基督里的悔改。阿们吧。你在基督里再去看的时候，主耶稣知道多马软弱，主耶稣知道多马的信心软弱，主耶稣来到这里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主耶稣没有跟多马说，多马啊，看看吧，聚会多重要，你看就缺了一次聚会，最重要的事情你就没看见吧，以后记得了，每一次聚会都不要缺呀。我们是不是容易这样子？我听过不少传道人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解经都这样解说，你看聚会多重要，多马就是错了一次聚会，没遇见主耶稣，所以他就软弱。弟兄姊妹啊，主日聚会可不能缺啊。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说话的。阿们吧。我们要去效法主耶稣。你要知道有些弟兄姊妹错过了他心里很难受的，不需要你在他的伤口上面再撒一把盐。阿们吧。反而像主耶稣一样去安慰他，主怎么对这个软弱的我说话，我就要怎样对待自己。阿们吧。真的，你要去效法基督，主怎样对待我，我就要怎样对待自己。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我们要效法基督，主怎样对待我，我就要怎样对待自己。把这个话放在你心里，每当你过分的高举自己，你去问一下自己，耶稣会不会这样高举我？每当你过分的自责妄自这个诽谤的时候，你要问一下耶稣会不会这样跟你说话。如果不是，我拒绝这样对自己。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会不一样。而且我们再讲，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个，我说新造人的奥秘。什么叫新造的人？谁是新造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新造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这些新造的人在世上的时候还有没有软弱？有。哎，奇怪了，耶稣能不能让我们一信耶稣就让我们成为一个不犯错的人？做不做得到？觉得可能不太做得到，所以他没做。做不做得到？如果他真的做不到，你将来到天上你也不完全咯。他绝对做得到。阿们吧。他为什么没这样做？你们有没有想过这其中的奥秘？我们很多时候希望自己信了耶稣以后就变成一个不软弱的人，不犯错的人，不犯罪的人。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那个新生命确实不犯罪，但是在地上的年日你还有软弱，但你确实是新造的人。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因为上帝他真的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如果我们一信耶稣就变成一个不犯罪的人，其实我们是抛弃了那个软弱的自我。但是上帝说， 我不是让你们抛弃那个软弱的自我，我要你学会接纳那个软弱的自我。是的，我在地上的一生，到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我还会有软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那个最伟大最伟大的旧约的人物摩西。摩西死之前他还软弱了很大的一次，阿们吧。他看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又说没水喝的时候，摩西就生气着急，就用他的杖击打磐石，然后上帝说，摩西啊，你不尊重我，所以你不能进迦南地。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你不要说梁弟兄啊，我觉得你们这些做牧师的，随着你们灵命的成长，你们将来就越来越强，不会软弱了，不存在的，我们会有软弱。但是我作为一个新造的人还有这么多软弱，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上帝说，你学会接纳那个软弱的自己。当你真的学会接纳软弱的自己，你才会真正安慰软弱的弟兄。因为每一个人的真相都叫做爱人如己，你怎么对你自己，你一定是怎么对别人。所以中国有一些古话是假的，说我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假的。一个人对自己严苛，一定对别人严苛。一个人能接纳自己的软弱，才能真心实意的接纳别人的软弱。所以这就是上帝做的。上帝告诉我们说，你看你们这么多的软弱，你这个多马是最软弱的，你说了这样的怀疑的话，你说了这样子的生气的话，但是我来跟你说，愿你平安。我来特别跟你说，来把你的手探入我的肋旁，摸一摸我那颗爱你的心，来把你的手摸我的钉痕，来看我为你，我毫不犹豫为你死。你再多的软弱，我从来没嫌弃过，从来嫌弃你软弱的是你自己，而不是耶稣基督。阿们吧。你学会这一点的时候，你才像基督。你为什么对自己的软弱如此的不接受，甚至要给自己戴一个假面具，变成主批评的假冒伪善的人呢？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哎呀，我就怕别人知道我软弱。不要，不要，因为我那个软弱的自我耶稣已经接受了。阿们吧。当然我不要故意在别人面前展露我的丑陋，我不需要，但是我接受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不需要伪装我自己，我不需要戴一个面具。阿们吧。所以基督徒的见证为什么那么感动人？因为我们见证的时候不会说，哇，自从我信了耶稣以后啊，我百毒不侵呐、啊！我自从信了耶稣以后，我的钢铁之躯啊，超人都打不过我呀，我厉害得很呐、啊！我们不是，我们的见证之所以感动人，就是我们诚实的告诉大家，我没信耶稣之前我是软弱的，信了耶稣以后我还有软弱，但是上帝就是这样接纳了我这个软弱的人，而且上帝居然在我这个软弱人身上显出他的得胜来。你们要不要这样的生活？你们想不想要这样的生命？然后我们这些慕道友，我们没信主的这些人就被此深深的感动，说我知道这个我能要啊，我不需要变成超人，我只要接纳我的本相，然后到基督面前，我的生命就改变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不是抛弃软弱的自我，是接纳软弱的。所以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要去效法基督，我怎么对待自己？我要接纳那个软弱的自我，我自己真的是很软弱的。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件事情，我说你再去看耶稣基督的伤口，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复活，我们都想我们复活以后还会不会有缺陷。我这个梁弟兄戴着几百度的近视眼镜，将来到天堂我会不会还戴几百度的近视眼镜？说的我一摘眼镜，我说哎呀不好意思谢姊妹，你离得我有点远，我看不清，我得戴上眼镜我才能看见你。会不会？不会。我们复活以后，我们身上所有的缺陷都消失了。阿们吧。我们身上只有优点。好，问题来了，耶稣基督复活了没有？复活了。但他身上的伤口在不在？在哦。伤口是不是他的缺点？伤口不是他的缺点。我再讲，耶稣基督身上的伤口就是我们，我们就是基督身上的伤口。但是耶稣把这个伤口展现给多马看的时候，展现给门徒看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羞愧，他是以此为荣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就是基督的伤口，但我就是基督的荣耀。 所以基督把他的伤口展示给众人看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以此为荣。弟兄姊妹，你是基督的荣耀。圣经里面这样的经文多不多？真的很多。特别我们教会的我们的意向，我们说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从哪里来啊？从腓立比书来的。腓立比教会，保罗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用过的其中一个最感人经常用的词就是荣耀。说弟兄们呐、啊，你就是我的荣耀，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想起你们我就喜乐。腓立比教会难道没有缺点吗？腓立比教会难道没有软弱吗？有。腓立比教会就是基督肋旁的伤口，但是耶稣基督说，我愿意把我的伤口展示给人看，而且我让你探手来摸我这个伤口，因为这是我的荣耀。所以连我复活以后，我也不让这个伤口消失，它依然在我身上。弟兄姊妹，所以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就是基督的伤口。我盼望大家，我们再去看这张世界名画去画的时候，主耶稣让多马去探手到他肋旁的时候，这幅画你会看到耶稣那个面庞，他那种安详，其实他里面透着那种安静的喜乐，还有那种荣耀感。阿们吧。他没有像我们如果今天在这里说梁弟兄不穿衣服我都羞死了，对不对？我是不敢让人看的。但主耶稣来探手摸我的肋旁，因为这就是你们是我的荣耀，你们是我的荣耀，我不以你们为耻。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看到这些，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嫌弃过我的软弱，我也不要嫌弃我自己。而且我再讲，耶稣基督爱我们不爱我们？爱。耶稣基督爱的终点在哪里？耶稣基督爱的终点在哪里？在我们。耶稣基督爱的安息地在哪里？耶稣的爱落在我们身上，就安息在我们身上，你明白吗？耶稣不是说哇，你们他的爱，你能想象他的爱会在垃圾场里安息吗？你能想象他的爱会在一个卑贱的器皿上面安息吗？不可能。耶稣以我们为他爱的终点，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什么呀？到底。他的爱永远安息在我身上。所以你怎么看你自己呢？你只看到你自己的软弱，你觉得自己很糟糕，甚至有些基督徒以此为荣，认为这叫属灵的表现。我说这不够属灵。我不反对基督徒认罪，我也不反对基督徒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反对基督徒停在这里。你要看见你是软弱的，你要看见你的本相是一个罪人，你要看见你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你还要看得更深，耶稣愿意把他的爱安息在我里面，而且永不收回。所以我是尊荣的，耶稣基督如此接纳这个软弱的我，所以我也要接纳我这个软弱的。阿们吧。而且主还有给我们有奇妙的应许，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12章9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让大家再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你还要看见你软弱的地方是基督恩典得胜的地方。所以你不要再为你的软弱焦虑了。阿们吧。说梁弟兄啊，你不知道我身上的缺点比谁都多。从这节经文看意味着什么结果？意味着基督在你身上的得胜比谁都多。阿们吧。恩典得胜的见证要比谁都多，因为我更喜欢夸我的软弱，因为我几时软弱怎么样子啊？基督的能力就复辟我，我的恩典够你用。弟兄姊妹，所以你去从恩典去看自己的软弱，和你在律法之下看自己的软弱，你得出的结论是截然相反的。你在律法之下看自己的软弱的时候，你就说我该死，我怎么会把我的主耶稣基督让他甚至要为我钉十字架，我如果没有那么坏就好了。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讲基督的十字架也仅仅讲到这个程度。这种感恩好不好呢？好，但还不够好。我很多的问题，但耶稣基督的恩典要在我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大能，显出他的得胜。主啊，我知道我对我的孩子有软弱，我知道另外一个结论，你要在我和我孩子的关系上面显出让人惊讶的得胜来。 主啊，我在我的工作上面有软弱，主啊，你要用你的恩典在我工作上面显出你的大德胜。我在和人相处上面，我不像那些会社交的人，我觉得我口拙舌笨，主啊，你要在你的恩典当中在这方面显出你的大德胜。主啊，我看见我自己的软弱，我就不接纳我自己，主啊，你要在我的不接纳上面显出你的得胜。我的邻舍，我的亲朋好友，他们有一天会惊讶地发现说，我这个原来从不接受自己的人突然变得安息了，突然变得平安了，突然变得灵里有力量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恩典在我的软弱上面显出能力和得胜来。耶稣基督都接纳我的软弱，他的爱都安息在我这个软弱人身上，所以我再也不嫌弃自己。阿们吧。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去看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的神的时候，你还要看见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赦免。阿们吧。那我们再来把这两节的经文读下。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5:44，我们一起来读。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6:12，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弟兄姊妹，当我们探索到主耶稣基督的肋旁，当我们惊呼说我的主我的神，你摸到耶稣基督的肋旁的时候，你摸到的是耶稣基督赦免你的记号。阿们吧。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晓得，就像我们刚才说，主耶稣不认为他的钉痕和他肋旁的枪伤是羞耻的记号，他认为这是荣耀的记号，所以他带到永恒当中，这个记号都不消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看他的枪伤和他的钉痕是赦免我的记号。阿们吧。每当我摸到这个枪伤，每当我摸到他的钉痕，每当我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些画面的时候，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知道说那个枪伤是我，那个钉痕是我，而且是哪个我呢？是被赦免的我。阿们吧。所以我已经被主耶稣基督完全的赦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带来一个很重要的结果，这个赦免的记号在耶稣基督身上，直到他复活以后，直到永远都在。所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耶稣基督对我的赦免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
永远的。
这个枪伤真的刺透了他，所以他对我的赦免也是深的不得了的。这个钉痕真的把他的手钉穿了，所以他对我的爱，对我的赦免也是永远不改变的。阿们吧。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再去赦免别人的时候，我们再去赦免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我不再是那种怎么样子呢？我不再是那种抓住自己的问题死抓不放的人。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最苦待自己的就是我们自己。其实别人有时候生你的气，生完了他有别的事，他早就忘了，对吧？我们可以想起自己10年前做的很糟糕的事情，想起20年前自己走错的路，然后我们就恨不得捶自己几拳。我们很多时候不赦免自己，我们很多时候心里的抑郁就是这样产生的，因为太多了，我们把以前的，甚至我拿来反复的去想，反复的去想，所以那个伤口被扩大，那个伤害被增加，甚至加了10倍都不止。但是我说你不要再去看你自己了，转过台看谁？看耶稣。看耶稣的哪里？看耶稣的肋旁。他已经赦免我了，他赦免我直到永远，所以我怎么赦免我自己？我要不要原谅我自己？
要。
原谅到什么时候？原谅到下次想起来的时候。原谅到什么时候？原谅到永远。我要不要赦免我的弟兄？因为耶稣基督赦免我直到永远了。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我们刚才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让大家去读的时候，我们说主教我们说要爱我们的仇敌，对吧？要为仇敌去祷告。主教我们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去看人最大的仇敌，真正的仇敌是谁？ 是我自己。你要不要爱你的仇敌？哎，不，梁牛，不能这样解经啊，不能这样解经啊。爱仇敌是讲爱别人，不包括自己。你最大的仇敌就是你自己。阿们吧。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真心的赦免我自己，我才能真心的赦免我的太太，我才能真心的赦免我的孩子，我才能真心的赦免我的父母。因为你一直揪着自己的错不放，你一定没有办法对你的至亲发出真正的赦免。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不赦免，其实就像我们之前讲，是我们对自己的不原谅。我真的原谅我自己，这些真的是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了。我要向着标杆直跑，我不要这些了。阿们吧。因为耶稣基督对我的赦免就是这么彻底。你真的看见这些的时候，你整个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我们怎么去对待自己，效法基督。主基督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我自己。我这个人真的虽然是新造的人，但还有软弱，但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丢弃我，他完完全全接纳我。所以我要效法基督，我接纳自己的过去，我接纳自己的现在，我也接纳将来我还会犯错跌倒的自己。阿们吧。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一切的过犯，所以我饶恕我自己，我也像基督饶恕我那样饶恕那些得罪我的人。这个时候我有最深的饶恕，我有整个生命的更新，因为这个时候的我才是真正跟自我和解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最后一点，我们讲第三点。我们讲第三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看见上帝这样看待我，他看我是珍宝，他爱我，他祝福我，我去效法基督，赦免自己，接纳自己，这是我们跟自己和解。那我们说，当我们跟自己和解以后，我怎么能让我的生命进一步的去升华呢？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去看主耶稣给多马的那句祝福的话，提醒的话，他说信的人就有福了。我们去看看主在这里他给我们的提醒和祝福都有哪些。那我们先一起把这段的经文我们再读一下，约翰福音20章27到29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
我的主，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我说我们要去跟自己和解以后，你不会停下来，因为福音它不会让你停下来，福音会让你的境界不断的扩张。就像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他不是说丰盛到一个地步就结束，是不断的更，不断的更，不断的更。你今天比昨天已经更丰盛了，主耶稣说还要更丰盛，是吧？那我过了10000年，在天上过了10000年呢，耶稣说还要更丰盛。阿们吧。所以我们会提升，我们怎么提升我们自己？我们说你已经看见了上帝怎么对待你，你也学会了怎么对待自己，现在你要提升你自己，你还要再往上走一步。怎么往上走一步？我说第一你要注意的，你去爱上帝，你去爱上帝。爱上帝对我们的提升作用比什么都大。如果我学会了正确对待自己，但我不爱上帝，你还是危险的，你知道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就是七只鬼的故事，大家记得吗？他说曾经有一个房子里面有一只鬼，然后把那只鬼赶走了，把房子也打扫干净了，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后面七只更恶的鬼住进来了。弟兄姊妹，如果你只听了我们前面讲的两点，就说啊，我知道了，耶稣爱我，耶稣祝福我，我太感动了，我太感动了，我学会要接纳自己，我学会了赦免自己。你仅仅学到这些，你只不过把一只鬼赶走，你不能让七只鬼住进来。怎么不能让七只鬼住进来？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你要让主住在你心里。你要学什么东西？你要学爱上帝，你要学爱上帝。当你会爱上帝的时候，你彻底从自我当中走出来。我们很多时候在自我当中走不出来，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去爱。 人从自我当中走出来只有一个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就是爱。真的，你不愿意去爱别人，就是不愿意从自我里面走出来。这个时候就算你知道我要饶恕自己，我要接纳自己，你慢慢心里又会变苦，因为七只更恶的鬼偷偷住进来了，然后就开始教你说，对呀，你就应该爱你自己，你爱自己还不够，你爱自己太不够了，你爱自己。然后你发现有些基督徒开始幽怨了，你会发现他开始接纳自己之后，他突然变得比以前还幽怨了，他觉得对哦，我恨我那个传道人，我恨我的教会，他们以前为什么不讲多马这段道，不让我知道我要接纳我自己，我恨死他们了。这就七只鬼进来了。不是的，弟兄姊妹，我学会接纳我自己，然后我要去尽心尽力尽性的干什么？爱我们的上帝。这个时候你要爱上帝的时候，你一定记得一件事情，你要常常去摸基督的肋旁。因为我们承认我们会有软弱，特别我们爱上帝的心是最容易冷淡下来的。怎么让你的爱上帝的心从冷淡又变热呢？摸一摸耶稣的肋旁，探手到他的肋旁，这是我就是耶稣的伤口，这是我得赦免的记号，这是耶稣接纳我的记号，这是耶稣祝福我的记号，这是天父爱我的。我摸到这些以后，我们就可以像保罗，我们刚才大家一起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经文里面讲的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摸他的伤口，让他的爱再次激励我。所以爱的泉源在哪里？在基督的肋旁。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总要高举基督，我们总要定睛基督，因为你高举基督定睛基督的时候，你看见那为我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看见他的肋旁，看见他的钉痕的时候，我爱上帝的心就被再次点燃。我要不断的爱上帝，我就不断的从自我当中走出来。我要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我的神，这个时候我就挣脱了自我的牢笼，我不再一样。阿们吧。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有的是什么？我们说第二个我们鼓励大家，就是你去看到多马在这里讲说，我的主我的神，就是你要学会一个重要的功课，你去顺服我的主，跟随我的神，这也是你生命升华的重要的一步。人要从自我当中走出来，走出来以后往哪儿走？跟着谁走？所以多马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我的主我的神，基督是我的主，基督是我的神，所以我往哪里走，我要跟着我的主走。阿们吧。所以你就记得主耶稣他带领门徒，门徒认出他是基督以后，他很快就跟他们讲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干什么？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讲的这个舍己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跟从耶稣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给杀死了？不是，就是我不要困在自我当中，我去跟从基督。所以背十字架是重点还是跟从基督是重点？如果你不跟从基督，十字架就是你的功劳，就是你的绊脚石。阿们吧。我只要跟从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从自我当中走出来说，我一定要去跟从主啊，你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阿们吧。哎，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怎么知道耶稣在哪里？我怎么知道耶稣在哪里？耶稣在教会里啊，耶稣在牧师的讲道理啊，耶稣在哪里啊，耶稣在经文里啊，对不对呢？都对一部分。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耶稣要带你去哪里，最简单的方法，什么方法？祷告。阿们吧。祈求的就什么？得着。寻找就寻见。主啊，我现在在我的公司遇见很大的挑战，主你在哪里做过？求你带我到哪里去。阿们吧。这个祷告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你就会，主就会，他会找到你，把你带到他去的地方，然后你不一样。阿们吧。所以我要顺服我的主，我不再自我做王，我不再自我做主，耶稣是我的主，我不再把自己当作是神，耶稣是我的神。阿们吧。而且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无往而不胜的。为什么？因为主是我的先锋，谁是我的后盾呢？上帝是我的后盾。 我永远不会失败。所以这里面其实在圣经当中真的有一个故事特别显明这一点的。什么故事？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就是以色列人，你知道他们到红海的时候他们怎么到的你知道吗？他们到红海之前，圣经上面讲，我们经常忽略了，说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在前面带着他们走。他们走到红海不是摩西带着他们走过去的，是有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前面一直带他们。你们自己好好去读圣经，圣经里面写得很清楚的。然后当埃及的精兵冲过来追杀他们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说，那在以色列前面走的耶和华的使者突然就转到以色列人的背后，变成一道火墙，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隔开。以色列人这边中夜都是光明，埃及人那边中夜都是黑暗。然后上帝给了一夜的时间，用大东风把红海吹开，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过干地。然后上帝把火墙收起来，然后埃及人干什么？埃及人说，咦，以色列人过去我们难道还过不去吗？他们又没有车又没有马，我们兵强马壮冲过去，然后呢淹死在红海里。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让耶稣来率领你的时候，你对耶稣基督是信而顺服的时候，我告诉你，因为他是你的前导，他是你的先锋，他又是你的后盾，每一个追击你的仇敌结果是什么？淹死在红海里。每一个拦阻你的障碍，本来红海是你前面的障碍，却要变成你两边的墙垣，成为保护你的东西，跟着主往前走。阿们吧。你真的要去学会这个功课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在讲，我真的是很感慨。之前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那时候问我他们的团契发展怎么样，我反复跟他们强调，我说你不要被人的系统抓住，你好好的祷告主，看看主怎么带领你。但是人就是这么软弱，然后别人突然介绍一套系统进来，哇，这套是一个大教会的大系统，很牛的。然后他们就说我们加入这个系统，结果前一段时间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出了很大的问题，我就很难受。因为每一个基督的教会出问题，我不会幸灾乐祸，我不会说看当初我说的很清楚，你看我预言又中了，哎呀，我不是，我真的很难受，我为我预言中了难受。因为你们没有学用信心跟着主，你信心跟着主，如果主让你加入到一个系统当中，你放心吧，对吧？如果主没有让你加入一个系统，你只管跟着主走，哪怕你只有300人，你能打败十几万的米甸大军。阿们吧。学会跟着主啊，弟兄姊妹，我们太多时候不是像多马这样脱口而出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们脱口而出我的系统我的神学我的宗派，不是的。弟兄姊妹，主啊，我要顺服你，你做我的先锋，你做我的后盾，我一定无往而不利，我一定会得胜有余。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说你再去看那第29节经文，主耶稣对多马，主耶稣很体恤多马，但主耶稣也愿意提升多马。他说什么？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他强调什么叫有福的生活？信心生活。你要过信心生活，你才能够越来越有福，甚至你得的是福杯满溢。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主在这里提醒多马，也是提醒我们，你要有信心，你越有信心你就越有福，你越有信心你就越得胜。其实你过信心生活，你用信心去看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说，当你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你不再孤独。怎么不再孤独？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短视频，就是那个一个明星，他就讲，他说我现在可以比较享受生活，因为我内心丰盈，好不好？好，但是不够好。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不信，因为我知道这个明星不信耶稣的，所以他的内心丰盈是他的感受，对吧？是他的感受，其实没有他自己以为的那么丰盈。我相信这个明星如果明天他的股票跌了50%，或者他的钱财消失的时候，他的丰盈也跟着消失了，对吧？上帝从来不教基督徒说你们靠钱财生活，不教我们靠品格生活，不教我们靠能力生活，教我们靠什么生活？信心生活。因为我用信心生活的时候，我总看见我的主。所以基督徒才是真正能够享受独处的人。我永远不会孤独了，弟兄姊妹，真的，你永远不会孤独了。因为在你以为自己最孤独的时候，也有陪着你的。谁陪着你？基督，三位一体的上帝都陪着你。阿们吧。当你自以为最孤独的时候，圣灵有没有离开你？
没有，
没有。 主耶稣基督在天上有没有忘了你？天父有没有说这不是我的儿女？没有。所以你永远不会孤独的。所以我独处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的独处其实是在干什么？是在跟上帝相交，是上帝陪着我走。所以创世纪里面有一个信心伟人，圣经里面只有一句话，但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把它列在里面，说有一个信心伟人叫什么，叫以诺，以诺与神什么同行三百年，上帝就把他接走了，不见死位。以诺也是没有死，直接就上天了，对吧？那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跟耶稣基督同行，我过信心生活。因为你把信心的眼睛一闭上，你就说梁弟兄胡扯八道，哪有神跟我同在？没有，只有困难跟我同在，只有无尽的忧伤与我同在，只有无穷的烦恼跟我同在，只有我那个调皮的儿子跟我同在，只有他那个考试考得不好的分数卷在我的脑海里面绕来绕去啊。梁弟兄啊，你说的都是假的，你把信心的眼睛闭上，当然看到是这些，但你睁开信心的眼睛说，不，上帝永远有同在，我跟着主，我永远不再迷茫。阿们吧。我跟着主，主会率领我不断的突破，同意不同意？你只要过信心生活，我跟你讲，你自己想象不到你会突破到什么程度，因为你突破到的程度是上帝定的，不是你定的，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阿们吧。你以为不可能得胜的仇敌像耶利哥的城墙那么厚，但是上帝说没什么小意思，绕他转七天吧，他就垮了。阿们吧。对不对？你只要跟着我们的主，你的生命会不断的丰盛。你只要过信心生活，你的信心的口只要张开，他就大大的给你充满。所以今年的形势会如何，国际形势会如何，经济形势会如何，中国的社会关这个国际状况如何，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凭着信心跟着主走就好。阿们吧。哪怕埃及全地受灾，耶和华能够保证以色列家里面有光，以色列家里面有油，以色列家里面有粮，以色列家里面福杯满溢。阿们吧。所以你要学会去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我们分享，我盼望借着今天的分享，大家真的学会真正的与自我和解，不是心理学的，而是福音的。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主啊，你复活了以后，你身上的枪伤，你手上的钉痕都没有消失，因为那是你荣耀的记号，那个伤口就是我们。主，求你让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不在自我当中，我们真的是在基督里，我们重新的审视自己，我们重新的接纳自己，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正确对待自己以后，主啊，求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让我们常常去伸手摸你肋旁的枪伤的时候，就让我们爱主的心，爱上帝的心，爱弟兄的心，爱教会的心，总是由冷变热，总是如火挑旺。也求主你亲自施恩引导我们，让我们牢牢记得主基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你就让我信而顺服的时候，让我们过信心生活的时候，你就把不断的突破，不断的丰盛，不断的这种各样的奇妙的祝福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地上就不再过一个迷茫的生活，而是过一个有确据的大有能力的生活。荣耀你的圣灵，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